大家好，欢迎来到日谈物语，我是淼叔，
我是小伙子。哎呀，这个不知不觉我们这个节目也伴随着这个季节的变化来到秋天了。
哎，夏季已经过去了
是吧？北京这些天这个深秋啊，啊不是什么深秋，初秋，哎，
初秋
已经秋高气爽了
啊，但是还是30多度啊，哎，
说来就来。那咱们继续讲案件啊。
哎，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案子呢叫做香川祖孙三人遇害案。
哇，香川四国地区，
四国地区，哎，四国的香川地区有一个著名城市叫做高松，
高松，
哎，高松旁边的一个小城市叫板出市。
哦，
板出市的其实它那边是有一个海港的，叫板出港，那地方呢基本上就是货运和一些这种渔船啊，不是特别大的港。
嗯，
然后在板出市这边呢，不是在城中间哈，因为板出市虽然也不大，也就几万人口。
哦，
哎，城边上哎有两户人家。这两户人家主人呢分别是这58岁的三浦棋子啊，是个老太太。
嗯，
对面是另外一户人家，是他的女儿34岁的山下佐治子一家。
哦，
哎，这两个人虽然姓不一样，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日本人以前他们结婚的时候这姓是要改变的，
冠夫姓，
冠夫姓，所以呢三浦棋子等于是他们家自己的姓，三浦姓。
嗯，
然后呢对面就是隔着一小院子，对面那房子呢就是他女儿山下佐治子一家。
哦，
这个山下佐治子一家呢一共是一家六口。哎，有一个丈夫，丈夫叫做山下清，43岁啊，比他大个9岁左右。这两个人其实并不是头婚，两个人都是二婚。
哦，
哎，这个山下清丈夫呢带来一个儿子，儿子是10岁。佐治子和前夫呢是有两个女儿，一个叫做小倩5岁，另外一个是彩菜是3岁。
彩菜，
对
啊，
读成日语就是阿亚娜，
阿亚娜。嗯
嗯，两个人结婚一年多，然后结果呢生起了一个小女儿，这小女儿呢叫小雅，是1岁。
嗯，
所以就是带着四个孩子，一对夫妇，
大家庭了。
哎，
嗯，
然后呢，因为这个小雅是刚出生不久，不到1岁的状态，
嗯，
哎，这小孩要照顾起来其实挺麻烦的。
对，
所以山下清跟那个山下佐治子这个夫妻俩呢，就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就是小倩跟彩菜呢，就寄养在了这个三浦棋子家，就寄养在他外婆家了。
哦，
这俩小女孩嘛，让这外婆带可能也好带一点。
嗯，
山下清和这山下佐治子两个人，一个带着自己的这个10岁的儿子，10岁儿子其实相对来说就不用太管他太多了。
对，
哎，然后呢，还有就是刚出生的小女儿呢，住在自己家里头。
哦，这样，
哎，但是在家里头，因为这个山下佐治子晚上是要照顾孩子的，
嗯，
所以这个山下清跟山下佐治子这个夫妻俩人呢是分床睡，分屋睡。
哎，可以理解。
一个是这个山下清呢，他住在1层。因为他自己的工作是一个这种运输司机，
哦，
啊，有时候也是早出晚归，或者是时间长了以后可能有几天不回家，
嗯，
在住在1层。佐治子呢就住在2层卧室。
嗯，
哎，时间在这2007年的11月16号早上7:20。
嗯，
哎，前天晚上呢肯定就是这个小倩和这个彩菜两个女孩在这个外婆家睡觉吗？
嗯，
第二天早上7:20，哎，这个山下清啊他是说啊，说我好像听见隔壁大门响。
哦，
就有人关门的声儿。
嗯，
他住1层，他也方便嘛。他披着衣服呢，出去转了一圈，发现哎没人，没人呢。但是他发现一个事儿，他丈母娘三浦棋子呢，他是有一辆白色自行车的。
嗯，
哎，这白色自行车一般都搁在他们家门口。结果他出去看，哎，门口自行车没了。
哦，
哎，然后呢，过了10分钟左右哈，这个时候他回家以后，这个佐治子也起来了，媳妇也起来了。然后俩人一说这事儿呢，佐治子就开始给对面打电话，打了3次啊，对面都没人接。
嗯，
然后这佐治子啊觉得这个。是不是有点出什么事儿了？
哦，
他跟自己丈夫那山下清说：“说你到对门去看看，
对，
怎么回事？”
嗯，
但是呢，山下清啊，出门以后啊，就围着这房子转了几圈，就也没进门呢。之后就回了家，也没提这事儿。
嗯，
结果到了这个7:50的时候，差不多过去半个钟头了哈。
对，
这时佐治子就开始问山下清说：“怎么样？对面怎么了？”山下清说：“我就没进去。”
哎呦，
哎，我转了一圈，我看没什么事儿，我就没进去。佐治子说：“不对，那我打电话怎么也不接呢？就别的不说，这孩子也差不多该送幼儿园了呀，
嗯，
对吧？说这个奇怪呀，每天早上起来都是不是这个佐治子他们亲妈，就是那三浦棋子骑着自行车带着孩子去幼儿园呢，就是这个山下佐治子呢，他骑着车带着这个孩子去幼儿园。但是这今儿早上一直都没消息呢，他就觉得不行，咱俩一块过去到对面去看怎么回事。结果两个人到那边一看，哟，大门没锁，
嗯
啊，因为晚上睡觉大门都会上锁嘛，推门进去了一看，坏了。”这屋里啊好像有血迹
啊，
啊，就不是特别多哈，但是有那个星星点点的滴滴的那种血迹，
滴的的血，
哎，滴的血迹。结果两个人呢就开始上了2楼去卧室里看，这卧室什么情况，一看卧室坏了，卧室地板上血迹特别多。
哎呀，
而且呢从大门这进来一路往这卧室走的时候，其实这个楼梯上也好，楼道里也好，其实都是有血迹的。
哦，
哎，这两个人说这个坏了，这是咱们是不是 要报警啊，
那肯定啊。
哎，但这时候呢，山下清说，说我估计啊，不是什么大事儿，可能是咱家孩子在这折腾啊，受伤了。
嗯，
受伤了以后呢，早上起来，丈母娘，我丈母娘带着他们可能去医院了。咱们俩、啊、要不先去附近医院打打电话，先找一找，先别着急。
等于说那个屋里边没人啊，
屋里一个人都没有，
只有雪姬没有人。
对，就是两个孩子跟这个他的丈母娘，就是个三浦棋子都不见了。
哇！
然后门口自行车也没了，所以这个山下清啊说、
嗯、
说可能是去医院了。
哦，
于是两个人呢就分头，这俩人分一下工。这个山下左之子因为得回家，还得带着小孩嘛，还一岁孩子嘛，
对，离不开人。
山下清就跟他说：“说你回家，你给周围这个医院打电话。
嗯，
我呢，我出去骑着车呢，我去附近的地方的医院去找找。
嗯，
咱俩分头走。哎，结果啊，两个人从这个差不多这八点左右的时候，一直折腾到了九点。哎，打了电话也说没有这个什么来就诊的人。
嗯，
然后呢，这山下清转了一圈呢，也回到家说啊。”说什么都没找着，但是我在咱家后面那山坡那儿啊，哎，找着一把锁，自行车锁。
嗯，
一看呢，自行车锁就是他丈母娘三浦棋子的那个自行车上面用的锁，
这有点危险了已经。
而且那山坡呢，其实路特别陡。
嗯，
然后这三浦棋子呢，五十八岁，快六十了呢，他一般他登不上那个大坡的，所以他一般不走这条道。
嗯，
就这么着啊，这山下左之子呢，就跟这个山下清夫妻俩人呢，觉得这事儿不对，咱们得报警。于是就在当天上午的九点十分呢。就打了电话去报了110，之后警方就来到了现场。这警方到现场一看，首先第一，这个现场的这个血迹虽然不多哈，但是感觉起来很乱，
嗯，
就是哪儿都有，
哪儿都有。
哎，然后呢，这卧室里情况呢，就是日本人不都睡榻榻米吗？
嗯，
因为这板出室呢靠近大海，靠近海岸，所以这个空气是比较潮湿的，
对，
所以睡觉的时候会在榻榻米上面先铺一层这个毛毯，
哦，
毛毯上面再铺被子，
嗯，
隔绝潮气嘛，不会觉得冷吗？结果发现啊，这地上铺的毛毯呢是被人给切开了，就是拿刀给拉开了，
哦，
然后这拉开以后呢，等于榻榻米上面什么都没有了吗？
嗯，
结果能看榻榻米上面都有血迹，也就是说证明啊，这血迹很有可能是透过了这个被子，再透到了这个毛毯，再渗到了这个榻榻米里面去。
嚯！
所以怀疑是什么情况？就是第一，晚上睡觉肯定屋里是得有被子的，
对
对吧？这被子也没了，然后底下毛毯还被拉开了。所以啊，这时候的警方怀疑啊，说你这可能不是一个小事儿，
对，
那可能是家里进了这个凶犯了，
嗯，
对，可能是已经把你们家里人啊伤害了，
伤害了，
伤害给控制起来了，
嗯，
怀疑可能凶犯啊先是伤害了这个受害者，所以就流出了血，然后呢，他就用这被子和这毛毯呢就把受害者给裹起来了，
控制住了，
给裹起来了以后呢，他一方面是就是给你卷起来、捆起来，这样不是你就挣扎不了了吗？另一方面呢。包起来后也防止这血液更多的流出来。
嗯，
同时呢，这个屋里本来是应该睡着三个人的，就是这个三浦棋子带着自己两个外孙女，
对，
全睡在这屋里头。现在这一个人都没有了，而且这地上的情况看起来也是乱七八糟。
嗯，
所以这现在不能确定到底是有多少人受伤，比如说是一个人受伤了，还是说三个人可能都伤了，这现在不知道。而且现在你们家失踪这个祖孙三人呢，可以说生死未卜，不知道他到底是活着还是死着。但是哈。警方说啊，我们没法排除他们已经遇害的可能性。
挺怪的，这个东西听到这儿，因为我觉得这个一个老人，
嗯、
两个小孩儿，
哎，
就也这个带走了，
哎，就这么着就走了，
对吧？然后
感觉也无声无息嘛。
对啊，就是你其实你带走三个人挺难的，
挺难的，
对吧？
而且这时候警方也说，咱们不行，先打一下这个三浦的电话，打打手机、
啊。对，那时候手机。
其实这山下左之子就是他这女儿哈，已经打过他妈妈这电话，三浦棋子的电话了，但是没打通。
嗯、
警方说，这时候咱再打一次。结果这时候打呢，发现没开机，关机了。
关机了。
开始早上起来打的时候没人接，现在打的时候是已经关机了。
那、啊、这更害怕了。
哎，所以这个时候啊，警方说，我们现在只能是两个方向去调查。
嗯、
一方向呢，可能是一起意外事件，
嗯、
就可能真的是受伤了，或者他们出什么事儿就赶快走了。另外一条线呢？就得按照这可能是犯罪事件处理。
嗯，
那警方现在还观望的时候呢，到了第二天，也就是到了这个2007年11月17号下午，三浦棋子的手机信号呢，哎，突然这个从这个发射塔这儿收到了三浦棋子这个手机开机的信号。这其实警方在监控着，
监控哈，
哎，监控说，哎呦，这个手机开机了。知道这消息以后，马上通知这个山下左之子说，赶快打你妈电话。
嗯，
就打过去以后啊，没人接。
嗯，
然后到了当天晚上晚七点的时候呢，再打过去，发现手机啊，彻底就是。没电的状态了
哦，
关机跟没电其实是两个状态的
啊。对
于是到了第二天早上，这个香川县警方呢就开始正式调查这起失踪案了。
嗯，
首先就把这个在三浦家发现的各种血液呢 就先交给了法医那边进行这 DNA 的检验。
嗯，
哎，然后同时啊，就开始寻求啊，比如目击证人或者什么相关证词有没有？
他们家这个周围住的人多吗？
哎，他们家周围其实是一个小居民区，一户一户一户人家，就像那种小楼
啊，一户建是吧？
哎，对
啊。
然后附近邻居啊反映说，当天晚上确实有点异常。
怎么说？
说这个先从这个过了十二点开始说吧。
嗯，
过十二点第一个事儿呢，说有一个邻居啊晚上回来比较晚，他发现啊山下家到凌晨两点的时候灯还亮着。一般这很少见，因为什么呢？山下家毕竟是好几个孩子，
嗯，
小孩一般都是差不多晚上十点十一点就让他睡觉了，
嗯，
说到他晚上凌晨两点的时候还没睡觉，这屋里还亮着灯，这是怎么回事啊？警方呢也就问了这山下家，因为这一层嘛，正好当时山下清就是这个二婚那老公住的地方嘛，
是，
就问山下清说，当时你们家灯为什么亮着？山下清啊说当天晚上有点失眠，然后到了晚上两点的时候，我正准备睡觉嘛，所以就那前后啊。关灯之前，我还看了一眼我们家大门外面这个情况，看到这个三浦棋子自行车啊，就在这个门口那搁着呢。
嗯，
哎，再往后过了得有两三个小时，早上四点五点之间，这时候有那早起的渔民的这个职业的人，
那是
他也不是说出去打鱼的人，是在这个市场这儿批鱼的这些人，
对他们早上起来码头去接呀。
哎，他们起得很早。
嗯，
这个有一邻居说，我早上差不多四点四十多就出门了，出门看见他们家门口那自行车没了，因为这个邻居住在这个附近啊，大家都熟悉什么样。那警方说你回忆一下这自行车还在不在，他说四点四十多时候就已经自行车已经不见了。
嗯，
然后到了早上五点多的时候呢，哎，有这个邻居说，我当时正准备起床，就是那房子那附近啊有这个汽车刷停住的声音。说这事儿很少见，因为早上起来谁五点多开车到人家那儿来呢？
嗯，
这事儿我觉得有点奇怪。然后又一条证言说是这个早上六点前后啊，这时候有那早上送报纸的人了。
对，
哎，送报纸人说啊，说这个我到他们家门口大概是六点零四分零五分，这时候我看那三浦家门口呢停了一辆我从来没见过的白色面包车。
哎呀，
这个首先在这个小村子里面，大家开车就不会开那种大面包车，都是停着。我们知道日本都开那种轻型自动车，
小 K car，
小 K car， 所以呢，说这三浦家也没有汽车，然后停一辆这白色面包车，我觉得有点奇怪啊。就反正就把这些特征全记下来了。然后警方这听到这儿以后，就开始怀疑说，白色面包车很有可能跟这个三个人的失踪有关，因为要想一次性运走三个人，甭管这些人是死是活。你都得需要一个相对来比较大的车，
对，
还别算上他还不是带走了这个被子和这毛毯什么这东西吗？所以肯定是一辆大车，这样的话就跟这白色面包车呢就能对上。
还真是，而且我觉得这些人这些证言啊，恰恰就有非常高的可信度。
嗯，
因为啊，比如说你问普通人，
对，
他说几点几分我在哪看什么东西，不见得准确，
没错。
但是这些卖鱼的人，他每天生活就是这个点儿，
对，
他说几点就几点，
没错，
肯定。错不了，
他不会像我们在街上走的时候闲逛，看见一老头叫几点看见了想不起来了。
对，
他出门就准点，
他准点。你那送报纸的也是，他说几点几分到，他一定几点几分到，
是这么回事，
对吧？所以整个这个时间线一定是准确的。
所以呢，到现在情况来看的话，警方基本推测哈，
嗯，
是白色面包车与运走这三个人是有强大关系的。
对，
然后这三个人呢，一个是五十八岁的这个三浦棋子。嗯，然后还一个是五岁的孩子跟一个三岁的孩子。
哎呦，
说这个事情你要运走这三个人，他首先这三个人不挣扎吗？
嗯，
对吧？而且他挣扎同时呢，他肯定还会喊叫。
对，
但是你要在这时候早上起来六点多，这面包车还在那停着，肯定是等那送报纸人走了以后，面包车才开走的呀。所以在这时候，假如你把这三个人运出来，这三个人还没有挣扎，没有喊叫，那警方就觉得哈，这个凶手很有可能在运走他们之前呢，已经将这三个人呢彻底制服，甚至是可能已经杀害了。
真的是，
哎，
真的是。
而且这个凶犯哈在现场啊。表现出状况呢，明显第一点是没有什么打斗，因为要打斗的话，肯定别的人能听见屋里叮咣咣响，
或者东西会掉啊。
对，
嗯，
这个没有什么打斗，
嗯，
这样的推测出来，这个凶犯很有可能第一体格强壮，
嗯，
第二呢处理方法是比较周密的，因为他知道就是进门杀人，然后把车开来，然后再把人运走，这些东西感觉起来都已经算计好了，
嗯，
所以呢就怀疑这个凶犯呢很可能是有前科的人物。
哦，而且这个听起来吧，就觉得很不可思议，因为你像这个老太太，
对，
还有这俩小孩儿，
对，
咱们如果说讲这个社会关系的话，
没错，
我觉得约等于零。
你说的没错，
对吧？
真的是
很奇怪，
几个孩子，他就算在幼儿园里跟别人
对
打起来了，他也不至于说让人上门杀你全家，对吧？
那就是约等于零。
嗯，然后这警方这想啊，说这个情况，寻仇上门就是寻仇绑架案。 但是这个就得摸社会关系，跟你说一样嘛。
对，
说摸社会关系，这俩小孩肯定可以排除了，
没有。
对，
嗯，
然后说那得怀疑谁呢？怀疑要不就是这老太太这个三浦棋子可能有什么社会关系，
嗯，
或者呢，可能这个两个孩子他的亲人
父母
可能什么这个社会关系惹上什么人了，于是人家就可能没对他们家动手，但是对他的孩子动手了。
哎呦，那你要这么一说吧，他这个亲人多呀，
对啊，
他有亲爸，他有后爸，
没错，
他亲妈，对。
所以这么一查呢，说首先查这个三浦棋子哈，
哎，
所以三浦棋子呢是在20多年前呢跟这个丈夫离婚，
哦，
离婚以后呢基本就是独居呢，他自己也没有什么工作，
嗯，
这个营生靠什么？就靠经营那个家旁边一片这小停车场。啊，就靠这停车场收钱来当着自己的这个生活收入
啊，有片地还
有片小地，但是这当地的那停车场也不怎么值钱，
不值钱，
对，不是很有钱。
对，
然后这三浦棋子呢，社会关系啊几乎没有，是跟这什么呢？就跟这个儿女，
嗯，
然后跟自己的亲戚，然后邻居呢有点交集，但是三浦棋子这个人呢，平常交往也不是说跟别人那么密切的那种关系，
嗯，
就这么一个人。
明白。
警方再摸一下这个小倩和这个彩菜，
嗯，
啊，这俩孩子他们这个父母嘛，
嗯，
然后这个山下清跟这山下佐之子两个人呢是差不多1年多前，哎，俩人结婚的，
哦，
哎，然后这个山下清这个人就是他的这个后爹，
嗯，
咱案里出现这个父亲哈，
嗯，
他首先工作呢是一名运输司机，
嗯，
这个身体呢是很壮实的，而且呢年轻时候好像还参加过暴走族，
哦，
哎，而且他这个暴走族的时候还给别人当过打手，
明白了。
然后据这邻居反映哈，说这两个人啊结婚之后不久哈就生出小孩来了，但是两个人这个夫妻的关系好像不是太好，争吵比较多，
哦，
而且呢也有邻居反映说这山下清啊和这个三浦棋子就是这个女婿跟这丈母娘关系呢俩人不怎么好，
哦，
哎，然后警方这时候还发现一个特点是什么呢？这失踪的三个人都跟这山下清啊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对，
这俩女儿呢其实是他的妻子的前夫的孩子，
是，
然后这边是丈母娘，这仨人失踪也好或者是死亡也好呢跟这山下清没有血缘关系，剩下的人其实跟他都是有血缘关系的人。
哎，对，他一个女儿一个儿子，
哎，
是吧，包括这还现在的老婆嘛。
对，
哎，
然后这时候肯定还要再摸一下这个山下佐之子的前夫，
嗯，
结果呢一调查，山下佐之子前夫在北海道呢，人根本就不在这儿。
哦，那大老远
就是这个不在场证明，这个非常充分哈，这条线就基本不用调查了。然后两个人离婚之后，就是其实离了3年时间，但是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似乎没有什么太说打起来打到什么两个人要争什么东西这种事儿，好，没有。
嗯，
哎，基本呢就排除了这条线。但是现在警方开始怀疑啊，这山下清可能是有点不对劲的。
哎，
于是呢就准备要对他进行问话，就是先问问呗，看看这人有没有破绽什么的，
省得灯下黑嘛，最近的人先问起。
没错。那这时候呢，这个媒体啊也纷纷的开始介入了，因为媒体特别喜欢这种，
对，
家里出事了，
对，
于是就跑他们家就开始采访这家人，采访这个孩子的父母嘛，就是采访这个山下佐之子，然后再采访这山下清。山下佐之子呢就是非常悲痛，因为这俩孩子其实跟着他时间
当然
很长
了，
俩女儿全没了，
对对，
亲妈也没了，山下佐之子基本就是说不出话来。
嗯，
然后那个山下清呢就显得是比较冷静的，他说啊，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具体出了什么事儿，现在也是积极配合警方调查，然后我也希望哈这个失踪的家人呢能够尽早回家。
嗯，
然后这时媒体就开始问说，你怀不怀疑这家里是不是出了什么凶案？因为我们也知道从警方上听说家里有很多血迹什么的嘛。
对啊，
然后这时山下清说，现在警方毕竟还在调查，我自己也是头脑很混乱，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嗯，
但是我觉得我相信他们还是这个能够平安回来的，就反正说
官方还
啊，听点这个非常非常那个冷静的话语哈。
哎
哎，但是呢这时候其实是有几个问题呢，这个警方在怀疑山下清呢是感觉山下清没法解释的。
哪些呢？
哎，第一个问题啊，这佐之子不是打了3个电话说那边没人接，就让山下清过去看看吗？但是山下清为什么在这家门口转了好几圈都没进门呢？
对，
这是为什么？
是
第二呢，就是这个山下清为什么没有在看到这个情况出现以后第一时间报案？
嗯，
早上起来差不多从7:50去的家里头看到处都是血，
嗯，
但是报案的时候呢已经到了9点了，1个多小时没报案，这是为什么？
嗯，
第三就是山下清跟那个山下佐之子，就自己妻子，俩人不是进屋里有血，然后出去说咱们可能得去医院找找看吗？
找找啊！
哎，这个期间里面，佐之子是自己在家打电话，但是山下清自己出去说转了一圈，去了哪儿？这事儿有没有目击者？
嗯，
这是说不清楚的。
哦，
因为山下清说自己我去转了一圈，最后他捡了一个自行车锁回来。
嗯，
但是呢，有几点又奇怪哈。第一，山下清呢，他出去转这一圈的时候，没有人看到他的话，他去了哪儿是没人知道的。
他不是说要去那个医院瞅瞅吗？
但是他去医院的时候，医院的人对他也没有什么印象。
哦。
第二呢，就是山下清，假如这段时间他没有去医院，
嗯，
他去干嘛了？
嗯，
因为他在外面转了得足足一个多小时啊，
嗯，
这一个多小时他干嘛去了？
是
这事儿，其实得必须得跟山下清得问清楚。
对
于是呢，这警方就对山下清呢开始了这个正式的问话。还没有逮捕哈，
对，
就开始
问
话，
问话
，反正就是问了咱们刚才提出那些疑问。第一呢，山下清首先承认说，我吧跟我这个失踪的丈母娘呢关系确实一般，
嗯，
然后我一般我自己不会去他们家里头，
嗯，
家里只有我的时候呢，我丈母娘也不会过来找我来，
哦，
啊，就俩人基本上是有点不走动的感觉，
哦，
然后这邻居说啊，说这两个人关系冷淡，原因其实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啊，当年这山下清跟这个山下佐治子两个人还没结婚的时候，还处对象的时候呢，这个三浦棋子啊不愿意让自己的女儿跟那个山下清结婚，
想必就是这样，
看不上他那个这个后来这个女婿，
对对对
啊，所以呢，山下清也知道他这丈母娘不喜欢他，
嗯，
所以呢，他觉得大早上起来我去他们家，这要没什么事儿的话，是吧？觉得说不出口，所以我不进去，
说得通，这个说得通，就两人关系差呢，能不见就不见，
但是还有一问题
啊。
自己女儿也在那屋里头呢，
嗯，
这你说俩闺女在那人家屋里待着也没消息，
嗯，
这事儿他自己不担心吗？
嗯，那又不是他亲闺女，可能感情不深，
是吧？
是吧？
哎，
咱们接着问，
然后再问说这个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报案？
对，
山下清啊说，因为当时我觉得不会出什么大事儿，
嗯，
啊，说很有可能就是小孩在家里调皮捣蛋、跑跳的时候磕着哪儿了，有了外伤，
嗯，
而且呢，我进了家门一看，除了地上有血以外呢。丈母娘家里头呢不乱，
嗯，
好像没有人说是什么上门盗窃翻东西的感觉是没有的，
嗯，
好些地儿都有血迹，但是呢家里没有乱糟糟，没有乱成一团，
嗯，
所以我觉得不像是出了案子。警方呢为了佐证这句话呢又去问了这个他的妻子山下佐治子，
嗯，
山下佐治子说呢，说我其实当时提出过说咱们应该报案，但是我当时被这个老公山下清给拦住了，他跟我说，
嗯，
先别报案，先找找，然后我当时脑子里呢特别乱，我就没多想，我就按照他说的去做了，我就回家去打电话去找这个医院什么的了。
这个才是一个正常人的反应，
是吧？
对吧？你看，就因为大家遇到这个事儿，第一反应应该是比较慌张，
非常慌张，
对吧？所以说他的老婆说，按说让他别报，很可能按说那行吧，那就打吧。其实你来不及思考，
对，人家让你干什么，你这
是
干嘛？
你来不及，就好像你正一边打电话，人给你个东西递到你手里边。你就拿着了。其实我觉得人在这样的状态下，他其实是很难去用一个非常理智的办法去思考的。
没错。
但是山下清说，我看了一下屋里都不乱什么的，这种反应，恰恰我觉得
不太对，
不是一个普通人的反应。
感觉起来他好像是有点什么事儿没说出来的样子。
因为一般人一推门看见血，谁不害怕？你害不害怕？你肯定。
我一回家一看一地血的话，我肯定第一件事想，我们家猫是不是出事儿了？肯定到处先找这猫。
对啊，
孩子没了，一地血，这事儿肯定第一时间找警察呀。
对对对
对,
对，
对吧？
这才是正常人的反应。哎，嗯，
警察呢，接着再问。说这第三点，就是咱刚才说山下清出去不是自己在外面转了一多钟头吗？
哎，
他干嘛去了呢？警方这人说，这山下清不是找了一车锁吗？
嗯，
就让山下清说这车锁到底是在哪儿找着的。山下清说是在家里附近一土坡上找着的。
嗯，
然后但是警方发现呢，第一，这山下清去找的车锁的地方哈，这条路呢是一大土坡哈，
嗯，
土坡翻过去呢，通往的是哪儿呢？是通往后山的路。
嗯，
后山绕过去呢，那边就是国道。
嗯，
所以呢。医院不在这方向，
嗯，
医院在城里，你这个国道方向呢是出城的路，
明白？
这是一点。第二呢，他要是去国道那边去找东西的话，他不是说自己之前声称说是去医院找人吗？那怎么又会跑国道那边去呢？
你都不该去那儿，
对吧？
对吧？
而且那边有一个特点是什么？那边因为它只有国道，什么东西都没有，那边没有目击证人，没有人去那边。谁没事走着去这通往城外的这个国道那边方向呢？
嗯，
对吧？
嗯，
所以说这点啊，警方就开始怀疑，说山下清是不是借用这一个多小时呢，湮灭证据去了？
嗯，
反正妻子也在家，然后这时候比如悄不悄把什么东西处理掉，没人看得见。
是，
哎，这个时候啊，警方这调查呢，开始瞄准了山下这个家人，就是山下清和这山下佐治子这个夫妻俩人，开始怀疑可能是这两个人有点跟这事儿有牵连吗？
对，
然后这个事情就让这个媒体知道了，媒体于是就纷纷报道。前几年来呢，首先是当地就是关西地区的或者四国地区的有一些这个报纸了，这个记者来过来采访两句。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在关西地区，甚至连东京那边来了好多这种电视台的记者。
哎呀，
来一堆记者呢，就开始在他们家院子门口的采访他们家人，
嗯，
采访这山下清，采访山下佐治子，然后采访他们家那10岁的儿子，然后还会采访一些这么 他们家附近的这些亲戚什么的，哎，这些小镇带来了很多这种莫名其妙出来的这种这媒体记者啊。
对啊，这日本这帮记者都太喜欢这种东西。
哎，然后在这过程中呢，这个山下清啊，开始的时候还是有点愿意配合记者的这个采访，
嗯，
但是时间一长呢，就发生矛盾了，
嗯，
就开始骂记者，然后把门关上，不让记者拍，
嗯，
在门口贴上那个纸条或者把这窗帘全拉上，就是不让记者越过围墙拍自己家里的情况，
嗯，
然后这些事情呢，就开始让人想起了在这2006年的时候发生过一起这个叫做秋田儿童连环杀人案。
哦，
胡总，你还有印象吗？
哎呦，这是咱们在这个《日谈物语》第一季里，
哎，
那个被杀害的天使哈，那个上下集
那一系列里面，咱讲过这个案子。
对，
它这个是发生在2006年，咱今天讲这案子是2007年的，但是上一季讲的是2006年的，发生在日本东北地区秋田县。
对，
这是怎么情况呢？就是给大家先简述的回顾一下哈，说在秋田县这边有一小镇上，先是有一名这个9岁的女孩失踪了，
嗯，
然后之后呢，就发现是在村子附近的那河里面呢，就找到了她那个淹死的尸体。
对，
然后又过了一个月呢，这个村子里又失踪了一名7岁的男童。
对，
同样情况也是在这河里面发现了尸体。
嗯，
然后这段时间里面，警方其实就开始在调查这个嫌疑人什么的。
嗯，
媒体呢就去采访了这个女孩的母亲。
嗯，
这女孩的母亲开始反正也是跟这媒体哭诉自己孩子就失踪了、死了这种事儿嘛。后来呢就开始跟媒体发生冲突，然后就开始拒绝媒体采访。
对，
最终警方查明呢，其实是这母亲啊不喜欢自己的闺女，然后有一天那个闺女在那调皮的时候呢，她一气之下就把闺女从这桥上扔到河里去了，
对，
给淹死了。
对，
然后在调查这案子的时候，她为了把警方那个调查视线给引开呢，她要去下手呢杀害了自己家邻居的一名男童。
对，
所以就这么一个案子哈。
嗯，
这个案子呢，因为刚刚发生完不久，媒体人觉得就是秋田县的案子呢，可能跟咱现在看这个香川县的案子呢有点相似。
嗯，
也是孩子死了，
嗯，
下落不明。同时呢，这个父亲的状态呢就非常可疑。
哎，
媒体呢对山下家呢穷追不舍，就开始就是逮机会采访，只要他出门就追着他拍。
嗯，
当然有时候这山下清也很生气哈。
嗯，
山下清这人反正长得又很壮，而且呢这相貌比较凶恶，留着一个光头。
哦，
开始就跟人说别跟着拍了，到后来呢开始动手准备要打记者的时候呢，反正这些东西全被拍下来了。
对，
因为他是运输司机嘛，
嗯，
出门得去干活，这所有的事情呢都全让记者追拍下来。所以就弄这山下清这人啊，就反正是不堪其扰。
嗯，
哎，然后山下清就开始翻脸的去威胁这些媒体记者，而且还对这个警察署呢提出抗议，说问这警察说你能不能管管这帮记者，说我们家现在都没法过日子了，这正常生活都受到影响。
哎，对，苗叔，这个我一直有个疑问。
嗯，
就像这个媒体记者就这么围着人家拍这个事儿，
嗯，
警察能管吗？
说能管也能管，说不能管的也不能管。
这怎么讲呢？
怎么讲哈？第一呢，就是假如记者进了你们家
啊，
这事儿警察能管，这算是入侵住居，
嗯，
对吧？你侵入他人领地了，对吧？这是不行的，警察可以管。
嗯，
但是假如记者就站在门口，
嗯，
摆着拍，
嗯，
偶然假如拍到了你，这事情呢，他是无责的。
这是无责的，
记者可以说我们之后会对这个东西进行处理，把你的这个所有人像这东西呢全进行马赛克化，
嗯，
我全给你挡住。这个呢其实是可以拍的，
嗯，
拍之后能不能播出呢，可能要征得对方同意。
哦，
但是对方假如不同意呢，到时候我就不播了。
哦，
但是我站在街上拍摄街景，这是我的权利。
哎呀，
所以这事情就很麻烦，
很麻烦。
假如记者就是说，呱唧，我直接跑到你们家院子门口，我把打长江嘴炮全杵在你们家院子里头，冲着你拍。
嗯，
这事儿可能是违法。
嗯，
所以你看那帮记者都怎么拍呢，都是在墙头上呢，把这个摄像机或者也好，照相机也好，全搁在墙头外面那么举着拍。他说我就拍，
哦，
我拍天呢，
嗯
啊，我拍这个树呢，
哎呀，
但偶然拍到了你呢，这事儿是没有办法的。
哇，
所以这个情况其实媒体记者呢也算是比较的灵活，
嗯，
或者比较贼，
也懂法，
啊，
懂法
也懂法。
嗯嗯嗯，
这警察呢，也就是说这媒体记者没有犯法情况下，警察没法管。
明白了，
除非你拍的比如说是什么内阁总理大臣，
嗯
啊，内阁总理大臣，你这么拍肯定是不行
啊，哦，他不行
啊，这个天皇你不能这么拍，
哦，
啊，天皇你这么拍是不行的，保护的特别严格。
哦，
但是普通人拍呢，就是警察基本上是不想管，
哦，
也不愿意管。
明白了，
就这么一回事。
好家伙，
哎，
嗯，好，
所以就这么着，又过了一天，到了11月19号，咱说案发是11月17号嘛，
嗯，
11月19号呢，就在日本，不是经常早上起来6、7点钟的时候有那种早间新闻吗？
对，
日本早间新闻啊，跟咱们这国内早间新闻不太一样。
嗯，
咱们国内早间新闻基本就是把前一天晚上的新闻拿出来重新播一遍。
对，
啊，对，日本早间新闻呢，往往是现场直播的。而且会播出一些这种所谓的突发事件或者大型事件，早上起来开始聊这事儿。早上7点，各个台，你看什么富士电视台啊，什么东京电视台啊， 各个台都开始有这种主持人就开始呱呱呱弄一大展板给你开照片，就有点像我们有时候晚上看那种社会新闻那种镜头，早上起来跟一播。
哦，这样啊，
有这样的、
哦、
而且呢尤其是有这种比较著名的主持人、
嗯、
啊，他们就是喜欢早上起来开始给你讲这事儿
，breaking
啊，对，有这 breaking news， 对、嗯，所以呢，这个时候就有一个日本的这个著名的主持人啊，叫做三野文太，
嗯，
三野文太呢，日语叫做米诺蒙达，
嗯
啊，这个人其实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这个日本的综艺节目和新闻节目的一个主持人，
哦，
他在早上七点自己的那个早间新闻节目里面呢，就把这一事件的这个过程哈、啊，就全在节目里播出了，
嗯，
还能大展板啊，这个是。丈夫的照片，这是妻子
人物关系
啊，这个是孩子啊，哪个孩子丢了，然后丈母娘丢了，然后这个就反正全弄出来，
真讨厌。
而且呢，这个人他呢还有一特点，
嗯，
他一边放这种展板，就开始讲这事件的时候，他还会点评
哦。
然后他在点评里面，他就提出了很重要的一点，他说为什么这个丈夫从一开始他就在阻止报案，而且呢，过了一个多小时以后，在自己从外面回家以后，
嗯，
才同意了妻子的报案这个要求。然后这个事情是为什么？
嗯。
这个新闻播出来以后呢，当天就开始在日本的网上开始了广泛的讨论，
发酵了。
哎，大家开始聊这事儿，而且呢，很多人呢就开始认为这事件啊肯定是家里人干的，而且不出意外，绝对就是这个山下清，
嗯，
就是真凶就是这个，就是这二婚的这个丈夫
啊。
因为别的不说哈，山下清当天的疑点太多，而且呢，山下清跟这几个人都没有血缘关系，
嗯，
而且山下清和这个自己的妻子之间关系似乎也不是那么好，
嗯，
所以。就不排除他可能就真的是下狠心把对方杀了
哦，
这种事情其实可以说呢没法排除这种可能性，
对，
而且还有很多人就开始在网上进行了自己的这种所谓叫做人肉搜索，开始调查发现啊，说第一啊，这山下清哈、啊、跟当地的警察署的多名警员呢其实是酒友，几个人经常在一块喝酒，而且山下清很有可能跟黑社会是有关系的，就这个人他以前当过暴走族，然后他与前妻离婚呢，就是跟他当时的家暴是有关系的。
嗯，
他对前妻实施了家暴，然后所以他跟前妻呢，两个人其实不光是有这么一个儿子的，他其实是有三个孩子，另外两个孩子全判给了前妻，然后只有儿子跟着自己的这么一情况。
哦，
而且山下清在曾经是有案底，这案底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他这个酒后呢去威胁他人，被警方逮捕。
嚯、啊，这家伙大家开始争当这个网络小侦探了、啊。
哎，就这么着呢，山下清其实就。开始无论是警方也好还是这网络上也好，大家都拿他当了这个重要嫌疑人，
是
就这样，很多人开始说警察为什么不尽快逮捕，
就是逮捕他，
对，
枪毙他，
这人肯定是死刑嘛，
就是他，
对，
嗯，
然后就这样呢过了一个礼拜，到了11月27号，哎，警方呢就宣布逮捕了事件嫌疑人，哎，这事件嫌疑人呢名字叫做川崎对，川崎正则，
哎，等等，怎么换人了？
就突然出一个叫川崎正则的人，这到底是谁哈？
对呀、啊，他来干嘛啊？
就是反正这人呢，先是警方公布说我们逮捕了一名这个嫌疑人，名字叫做川崎正则呢。很多这个网上大家就开始说这警方肯定找人顶罪来了，
我不满意。
是这山下清这个背景肯定极其深厚、啊，
太深了。
哎
哎，
结果呢，这警方呢开始当天呢公布出了更多细节。
嗯，
第一呢，川崎正则这个人呢61岁。岁数很大了，
挺大岁数了，
大岁数了。但这人呢，跟三浦棋子之间是有关系的。这人什么人？这人是三浦棋子的妹夫。
哦，要亲戚啊？
哎，说是三浦棋子呢，有一个比自己小3岁的妹妹啊，亲妹妹啊，叫三浦雅子啊。当然不姓三浦了，其实叫川崎雅子。
是，
她是这个川崎正则的妻子。
嗯，
然后这个川崎雅子呢，在2年前呢得病死了。
哦，
公布出这些信息以后呢，反正网人看了以后就觉得这个。莫名其妙，什么意思啊？怎么回事呢？
对啊，
哎，大家还在等这个信息的时候，同时这其实对这个之前他说山下清攻击呢，也并没有停止。很多人认为这山下清就是真凶，然后只是找了一个这个川崎正则去顶罪。而且川崎正则还有一个致命的问题，
怎么说？
川崎正则啊，弱智
啊，就智力有严重缺陷啊
，IQ 好像只有70多。
哦，
就是他这个智力发展不好，
那他有那个自己的行为能力吗？比如自理能力什么的
啊，这些其实有的，就是有基，就是这人笨一点
啊、哦，笨一点啊、哦。
所以呢、
哦，
这个很多人就认为说，你这警方就找了一个这个智力缺陷的人去顶罪嘛。
哎呀，这更不能接受了、啊、
哎、
你这个这山下清这人只手遮天，
嗯，
哎，在当地太有势力了
啊。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只干了一个卡车司机的工作，
就是
是吧
哎？哎，
然后这事件呢，继续往下审讯的时候啊，警方就公布出了更多的这个川崎正则自己的一些这种供述。
嗯，
这川崎正则自己说啊，为什么这个要去杀害这个三浦棋子？倒到10年前， 十年前的时候，这三浦棋子呢，当时就沉迷于保健产品，
嗯，
就买了很多什么那种什么这种磁疗枕啊、
哦，
什么这个美容仪啊、玉石床垫啊。
日本老年人也买这个，
这东西就是从日本过来的
哦。
哎，这种东西全是从日本到了韩国，再从韩国到了中国，这么一过程。
哦，你好像之前跟我说过这个，
没错
啊，对。
然后呢，这三浦棋子呢，开始沉迷于这些保健产品，同时他自己觉得这东西能挣大钱，于是呢，
嗯、
就要开店。
嗯，
把开了一家专门卖保健产品的店，当然这些保健产品从哪儿来的呢？高价从上线那儿买过来的，一个枕头100,000块钱，
嘿，
什么一个床垫300万日元之类，全是这种东西过来的。
300万日元，好，
哎，这真的，我跟你说，这一个玉石床垫在国内，你要碰那种诈骗老年人团伙的，也差不多要你个10几万人民币，
十几万人民币
很正常。
天哪，这帮
啊，这刚才说那10万块钱一个枕头，
啊，
所谓玉石枕头或者什么什么磁疗枕头，现在去查去，好几千块钱一个枕头这种事儿。什么电磁波功能，然后改善睡眠什么的，这种胡扯的，这种伪科学的这种东西，真的有
爱情的
啊！你现在都买得着。
好，嗯。
然后呢，这个三浦棋子就想开店，反正就弄了一堆这东西，就开了一个店。
嗯，
当然，其实你也知道，这个保健产品这玩意儿呢，它虽然不违法，但是它也不是那么正当
啊，基本就算骗。
哎，而且呢，很多人看这玩意儿觉得你就是骗子，没人买。所以三浦棋子的店开了以后，很快就关张了，就卖不出去。
嗯，
卖不出去呢，他还欠了一大笔钱。
嗯，
然后欠大笔钱以后，这三浦棋子为了还债，就开始向这个亲戚们借钱。
嗯，
就找到了自己的亲妹妹雅子，跟他说：“你得把钱借我。”
嗯，
当然雅子肯定是觉得不愿意借，
对，
不愿意借，但也没办法，因为毕竟是自己亲姐妹，而且呢住的又不远。最后呢，可以说是这个三浦棋子是半强制性的从雅子手里呢借走了200万日元，就拿去还债了，
不老少。
哎，
嗯，
还债这事儿发生在10年前，
嗯，
一直没有还钱，钱一直没还呢。哎，这边这妹妹雅子呢，在4年前的时候就查出了一个乳腺癌。
哦，
哎，查出乳腺癌啊，这川崎正则的认为啊，说我这妻子这病呢，肯定是这个三浦棋子借钱不还，结果给他气病。
哦。
这个乳腺癌这病其实算是比较凶险的。
嗯，
这个雅子呢，4年前发现这个乳腺癌以后呢，过两年，就在2年前的时候呢，哎，就去世了。
哦，
去世之后呢，这川崎正则这事儿呢就更过不去了。他觉得就是因为他姐姐逼着他让他借钱，把钱借给他以后呢，这个他姐姐又不还钱，
嗯，
把我妻子给气病，得着癌症，他死了。这事儿其实全赖这个三浦棋子。
那最后的钱还没还啊？
他没还啊，一直就欠着不还。
到最后人都。得癌症也没还，
也没还，就是三浦棋子一直没还。
哎呀，
然后这川崎正则这个人呢，他这个因为我们之前说过，他这个智力是不太高的，
嗯，
所以呢，他其实有一份长期的，但是收入不是很好的工作，是什么地儿呢？在这个板出市一个面包工厂去干那个搬运工的工作。
嗯
啊，这工作其实就算是体力工作嘛。
对，
哎，然后就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前一个月的时候呢，他突然把这工作给辞了。
嗯，
他其实在这个面包工厂从20多岁一直干，一直干到60来岁，就是。眼看就要退休了，退休之后你就拿退休金了吗？
对呀、啊，
就在拿退休金之前就把工作给辞了，这事儿其实算是非常少见的一个事儿，
很疯狂。
哎，在事件发生之前这一个月，他把工作辞了以后，再用这一个月时间，他一直在周密的去策划、去盘算，到底怎么去找这三浦棋子去讨债、
复仇
啊？怎么去复仇？
哦
啊，据他自己供述呢，他之前呢找了各种方法，比如说怎么去借车，
嗯
啊，怎么去杀人，这些事情他全查了很多东西，
哦、已经动杀心了，
早就动杀心了。他辞职那一个月的时候，他其实就是准备用这一个月时间去准备怎么去杀人。
嗯，
在2007年11月15号当天夜里头，他已经把这事先准备好菜刀已经拿好了，
嗯，
当天晚上就要动手。他就凌晨的时候，就11月16号凌晨，哎，到了三浦家附近，就一直在等着，说看什么时候能动手。但是因为周围第一。咱之前说的山下清当天晚上不是失眠吗？他不是没睡觉吗？到2点多才把灯关上吗？所以川崎正则呢一直在外面等着他们家关灯呢。关灯之后，他跑到了山下清这个睡觉这个一层这儿，听到屋里传来了鼾声，他证明说屋里人睡着了，于是他才准备潜入这个三浦家。潜入三浦家时间呢是当天凌晨3:45。
嗯，
然后这时候他推门进去以后，就想要说我得给妻子报仇。
嗯，
当天也确实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这三浦家确实这大门没锁
哦
啊，就这么着，他从大门就潜了进去，潜进去以后就跑到2层，他知道三浦棋子就在2层卧室里睡觉，刚上2层，结果三浦棋子呢惊醒了，
嗯，
那睡觉还比较轻哈，听到有人上楼就马上醒了，这时候因为是一片漆黑，所以三浦棋子呢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办，也不知道怎么反抗，而且川崎正则呢就手起刀落，反正几下就把这个三浦呢就给杀害了
哦，
就还算比较顺利，虽然说。 醒了，但是没有发生太大的争斗。
嗯，
但是没想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他跟三浦棋子两个人就是在那撕扯着拿刀去捅对方的时候呢，旁边俩小孩醒了。
那哥肯定得醒啊！
这小孩一醒，小孩这个就哭啊，
哎，
就找妈妈嘛，害怕了嘛。
对对。
结果这川西正则呢就吓一跳，说没想到屋里还有俩孩子啊、
哦。
于是在把这个三浦棋子给捅死之后呢，他就过去一刀一个，一刀一个就把俩孩子也都给捅死了。
哎呀！
杀害完这三个人之后呢，这时候的川西正则呢就按照自己的这个原先计划呢，趁着这个天还没亮，四点来钟的时候呢，就悄悄把门打开，骑着门口这不是这个三浦一辆自行车吗，哎，就把自行车给骑走了。骑去哪儿呢？骑去找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一辆白色面包车去了。到那儿以后把这个自行车扔下，把面包车开回到了三浦家门口。于是他就开始上二楼，拿那刀呢就把这个地上不是铺着毯子吗给切开，拿这毯子把这个人这几个人的尸体卷过卷过就卷起来了，卷起来就等于是跟那个行李卷的全扔到了面包车上，同时呢还把那沾了血的棉被呢也带走，也扔到面包车上去了。
嗯，
当天呢把这个车就本来是想开走，
嗯，
但是呢没想到六点左右的时候来了一送报纸的，他等着送报纸人走了以后呢开始启动了车辆，呜呜就从这家就跑了。
哎呀，
所以这个川崎正则呢离开这个三浦家时间呢差不多早上7:10左右。
嗯，
他走的时候把这大门一撞，哎，这声呢其实当时就惊醒了那个咱们说睡在一层的那个丈夫山下清。
嗯，
山下清当时其实是听见这声了，然后所以他不是后来披上衣服出门去看吗？
嗯，
之所以一个人都没看见呢，是因为这面包车已经走了，
嗯，
就差这几分钟前后脚的事儿。
哎呀，是这样。哎，不过反正你这么一梳理，就按照他这种供述，
嗯，
和之前所谓的那些目击证人的那个时间线，还真都是
完全吻合，
真都是对着，而且就也能解释为什么那辆自行车没了。
哎，但是这是有一个问题，
啊、
就是这些故事假如是编的呢，
嗯，
他必须得有真正的证据嘛。
对
于是呢，警方就让这个川崎正则呢去供述了几个重要东西。
嗯，
第一就是这尸体现在在哪儿。
对。
第二就是凶器在哪儿，
对
对吧？这两个东西，假如说你能找得着，
嗯、
你能告诉我们说在哪儿，我们去那儿找着了，那这事儿就证明说你肯定是凶手。
对
于是，在这11月28号，就是在逮捕川崎的第二天啊，这时候警方就按照川崎的供述呢，首先去了这个板出港。
嗯，
哎，这个板出港这附近，它其实是有一片那种堆那种钢材的那种，可以说是一个空地吧。
嗯，
哎，在空地这边呢，就发现确实啊，在这钢材跟钢材这个几堆钢材之间呢，有一块土好像是动过，于是在那儿一刨，发现没埋多深，就是有三个人的尸体裹着毛毯在底下埋着呢。
哎呀，
就全找着了。
哎呦，
然后之后呢，这个警方就开始说，那我们得找到这个凶器啊。
嗯，
然后这个川崎也供述说，凶器在哪儿呢？哎，按照这川崎的供述呢，警方去了山里面，找到了一片墓地。
嗯，
这墓地呢，就是川崎死去的妻子雅子的那个墓地。
哦，
啊，他的坟头在那儿，就在他那个墓碑边上，就摆着这把凶器菜刀。
哦，
一样一样全对上了。
那这个基本上就没跑了，
没跑肯定是他干的吗？
就是这么回事，
必须他做的吗？
嗯，
哎，就这样呢，在这2008年7月17号，四国这个高松地方法庭呢就开庭，
嗯，
审讯这起这个就是川崎正则杀害祖孙三人这起案件嘛。哎，公诉方这边首先提出啊，就是川崎正则这个人这个丧心病狂，
对，
趁夜潜入民家杀害三人，提出来这事实。
嗯，
问这个川崎正则这事儿你认不认，川崎呢对此啊是供认不讳。
嗯，
但是呢其实川崎这边还有一个辩护方，就是他这个律师嘛，辩护律师提出啊，说这个川崎这个人呢智力也有问题，而且在作案的时候呢是神志失常状态，因此呢就向法庭提出啊进行精神鉴定。
嗯，
精神鉴定差不多前后持续了半年时间，在这2009年3月9号，哎，精神病院那边呢给出了这个正式的精神鉴定结果，显示第一，这个川崎正则啊确实是智力低下，
嗯，
但是呢他有明确的这个是非判断能力，
嗯，
认知上不存在问题，所以具备完全的刑事责任能力。
哎
哎，在这时候呢等于再开庭再继续审讯，检方这边提出啊，说这个川崎正则这个人呢犯罪行为啊周密计划，
嗯，
就是他你看怎么杀怎么运尸体这全算好了。
对，
而且呢他是为了封口而杀害了两名无辜儿童，
是
因为他寻仇对象就是三浦棋子一个人，但是碰上那俩小孩他是为了封口才把那俩小孩杀的，
掩饰自己的罪行，
所以这个呢是属于故意的恶性犯罪。
是，
而且呢事后凶犯还积极准备了逃跑，哎，这时候咱其实 没提到哈，但是川崎正则在把这些人全杀害之后呢，准备从这个地方逃走，逃到别的地儿去藏起来的。所以这些事情呢，也被警方提出来说，说你这是事后积极准备逃跑。所以呢，这几点证明啊，说这个川崎正则这人啊，有明确的善恶判断能力，不存在认知缺陷，所以呢，应该按照这个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人的这种方法进行判决。而且呢，检方提出啊，这人应该判处死刑。
是，你还那个遗弃尸体隐藏尸体呢？
对啊，这些事显示说你这人就知道你这是犯罪啊，
你还挖坑呢，
你不是说真的疯了，你就是真的犯罪啊。
对对对 对, 对，
哎，然后这时辩护方提出意见是什么呢？
嗯，
说这川崎正则这个人呢，这个智力低下导致了有一种广泛性的发育障碍，
嗯，
就是说这人啊其实大脑发育不完整，
然后
没发展好，
嗯，
说尽管他可以意识到有善恶的这种意识，但是呢他在一定程度上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
嗯，
尤其是这个人他产生了要杀害某人的想法之后呢，自己没有办法去及时停止说控制住自己，所以呢这个人其实还是只具备限定的行为责任能力。
嗯，
反正这两边说也都有点道理，
各说各的，
各说各的。
嗯，
在这样的情况下呢，这个法院呢在这2009年的年底呢，哎，给出了第一次这种公审的结果。
嗯，
哎，法院提出啊，川崎正则这个人呢在犯刑时候呢经过了精密的筹划，而且在犯刑之后呢也有过想要去藏匿尸体以及自己潜逃这些意识和行为。
是，
所以从他这个犯刑的结果来看的话，这个人是具备了完全的刑事责任能力的人。
嗯，
同时尽管辩护方提出了一些意见，比如川崎正则这个人他杀害这个三浦吉子是由于比如寻仇这种原因，但是川崎正则在杀害三浦吉子的同时还杀害了两名无辜的儿童，
太恶劣。
对，他本身是有停止犯罪的能力的，但是他没有选择停止犯罪，而是继续下手灭口杀人。
嗯，
所以呢从这些角度来看的话，没有任何酌情处理的余地，因此判处死刑。
好，嗯，
这个死刑判例呢其实是从1978年以来呢在高松地方法院呢判处的第一期死刑。
嗯，
那之前其实可能也判过死刑，但是隔了30年等于又判了一期死刑。
太恶劣了，
太恶劣了，
太恶劣了。
当然中间其实还有各种上诉哈。
嗯，
那最终到了这2012年的7月12号的时候呢，这个最高法院呢就确认了死刑。
东京高法。
啊，东京高法确认死刑。
嗯，
而且仅仅过了1年零11个月之后，在2014年的6月26号川崎正则呢就被执行了死刑。
这么快啊！
啊，就关了1年多时间，不到2年时间就执行死刑。这其实，在我们讲的案子里边，算是特别快的，
太快了。
这种关押的，就是关押起来，然后就执行死刑，这中间的时间呢，其实甚至比我国的有些死刑犯关押时间都要短。
对啊，而且这比很多时候那个调查，就开庭之前审理，整收集证据的时间都要短。
我觉得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审理的太过于顺利了
啊！
就是这些事情呢，川崎正则自己本人供认不讳，全认了，
对，
一样一样已经对得上。尸体也找着了，凶器也找着了，这事儿都没有来回来去讨论的余地。
嗯，
所以呢，这起案件呢，基本上就到此呢，算是画上了一句号。但是这句号也没画完，
哎，
因为呢，咱们中间其实也说过一些事儿，就是这媒体在这里面没起什么好作用，
对，
对吧？
对，
所以呢，咱们还得给大家讲讲这媒体这些人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儿。
好呀，
哎，
嗯，
第一个咱就先说说这个三野文太。
嗯，
三野文太就是其实是在媒体
给人搞直播那个，
给人搞直播那个，
啊，
就是这三野文太，其实说实在话哈。
啊，
他也不是一个小年轻
啊，
他是一个德高望重的这么一个
老
主持人，老主持人，
老同志了，
哎，老同志也不算老吧，就中老年
啊，中老年。
这人主持过什么呢？主持过红白歌会，
嗯，
啊，这人主持过各种大型节目，算是一个当红歌，我国可能得算是央视主持人那种水平的。
好家伙，
哎，
啊，
这三野文太呢，因为他制作了一期过于具有诱导性的这个媒体节目，
嗯
啊，这个其实说实在话，这个山下清遭到了那么多指责，其实基本上是源自于三野文太那期节目。
对对对，
所以呢，在这个2008年1月份，哎，这个三野文太呢带着自己的这些制作团队呢，就向这个遇害者家属呢表示谢罪道歉。
嗯，
哎，他自己那早间节目呢还是被停播半年
啊，
进行整顿。
嗯，
之后呢，三野文太呢就算是收敛了一点。
嗯，
但是到了2013年8月30号。哎，还是在这个早间节目里面哈，
嗯，
哎，在咱节目讲讲不一会儿得进广告吗？哎，进广告的时候呢，突然大家发现，因为现场直播嘛，结果这三野文太呢，哎，伸手去搂旁边一个女主播的腰，
嘿，
结果让人一手给甩开了
啊！
结果大家就看这个，就开始纷纷抗议，说这三野文太性骚扰，
性骚扰啊，
这是性骚扰啊，
对啊，
哎。过了一个礼拜左右时间以后呢，这个之前一直等于是各种的打嘴仗，
嗯，
然后在这个2013年9月9号呢，节目停播，
嗯，
节目停播之后呢，停了都有小一年时间，
哦，
又再次复播，但是在复播的时候，在这2014年时候，哎，三野文太呢出了一大事，
怎么了？
他那个二儿子当时其实是东京电视台的一名这个工作人员。
嗯，
下班路上的时候看旁边一个喝醉了一个男的，
嗯，
上班族哈，
嗯，
西装革履，喝醉在那躺着睡觉。他过去呢，就开始翻人衣服兜，把人钱包拿出来，然后准备把人钱拿走的时候，
哎呦，
哎，被这个周围群众现场摁住。
哎呀，扭送关机关。
警察赶到以后，然后一看，哟，你这不是三野文太儿子吗？
嗯。
这算盗窃未遂啊！
对，
然后就开始有人看说，这么一个人怎么进的这东京电视台呢？
就是啊，
结果一调查发现啊，这三野文太这个儿子呢，在进东京电视台进行笔试的时候呢，只写了名字，
嗯，
交一白卷，这名字一看就知道是这个三野文太儿子呀。三野文太呢，就用了自己的这个在这个东京电视台长期的这个大主播的这个身份的
影响力啊，
哎，就让人家给他从后门给招进来了。
嗯，
这些事情最后全被爆出来以后，三野文太是2014年年底开始，带着他儿子给大家道歉，对不起，辜负了各位全国观众的信任，说我做出这种不耻的事儿，对吧？人家说你对吧？你这个教子无方，
嗯，
走后门性骚扰
是，
哎，做这种无德节目，全加一块儿。反正三野文太从这个2014年到2015年的时候呢，就基本上是。出现在电视台上的这个事情呢，基本就是给人鞠躬道歉。
哎呀，
鞠躬了一年多时间，到了2016年，他突然急了。
嗯，
有一天喝多了酒，让人给偷拍下来了啊，跟着一帮人在一块喝酒，他跟
急了，
他急了，他说：“我出去就道歉，出去道歉。这辈子是不是就是让我这个巡回在日本给大家道歉了？我这辈子是不是只能干这个了？”然后这事儿又被放到网上，以后大家开始说这个三野文太这人。看来这个人还是不服气呀，
就是啊。
于是呢，叫三野文太基本上从2017年开始到现在为止哈，没有任何节目了，
应该是，
就是这个人就基本就销声匿迹了，
嗯，
算是一个污点主持人，对吧？这对吧？又走后门，又性骚扰，这种主持人趁早消失，
这东西一点不冤，
一点不冤，真的，
应该应该的，
哎，
应该的，嗯。
但是呢，还有一个这个日本小女星啊，也不是小女星了，差不多20来岁，叫做星野奈津子。
哦、
哎，星野奈津子呢，因为在当天就是这个三野文太报了这事儿的时候，他看了这个节目，
嗯，
看完节目以后呢，就开始自己发博客，
嗯，
哎，发博客呢就提出了好几个点，说这个父亲绝对是凶手，希望早日警方把他逮捕啊，希望这个人在监狱里度过余生啊。等这真正凶手川西正则被逮捕之后呢，这个星野奈津子呢就遭到了网暴。各种人去攻击他，然后这个事务所呢通知他，你先暂避风头，一年之内停止活动。
嗯
啊，就这么着给自己账号、社交账号给封了，这人已经退出娱乐圈一年。等一年之后再回来的时候呢，已经没他的份儿了。
嗯，
然后这个人呢，就是复出了以后，又过了差不多有2-3个月时间，就在谁也不知道的情况下，就再次宣布永远退出了娱乐圈。
哎呀，
啊，这其实算是得到了一个。教训吧，但也是其实也被事件所牵连，
是，
哎，但是我觉得这事件里面还有一个人的后续故事呢，我相信大家其实都是很想知道的，
嗯，
这就是谁呢？这就是山下清，
对他本人
啊，这个人呢遭受各种不白之冤啊，
对，
怎么办呢？这人以后生活怎么办呢？对吧？他是不是永远生活在这个被网暴的这种受害者的这种角色里面呢？
嗯，
哎，不是这样的。最近消息哈，12年前，也就是2010年，山下清呢获得了这个家庭看护室2级的资格。
哦，
就是他可以去上门看护，
明白？
就不是说在那个医院里看护哈，不是那个养老院看护，他可以上门看护，而且2级资格还算是比较中档的资格了。
嗯，
而且呢，这个山下清自己还有一个这优势，就是他有这个大客车的驾驶证，
大型卡车运输司机的。
他是大客车，他可以开客车，
啊、开客车了。
哎、
啊，
所以呢，这山下清在之后呢，就这加入了一家这个以这个老人看护为这个服务对象的这种组织啊，加入一家公司，在这边呢成为了一名这个巴士司机，
嗯，
就是去各个养老院很多老人就是只能在养老院里活动
啊，
所以他们这个呢就是把巴士开到那边，然后把这老人呢全接到巴士上面，然后去长途旅行，
嗯
啊，去外面看看山看看海，就干这活去了。
哇，
其实也算是一个比较好的结局吧，
是
温暖人心的结局，
是是是是是是。
然后谈及这些事儿的时候，山下清就觉得这事儿已经过去了，
嗯
啊，过去就过去了，这事儿我也不愿意再提了，
嗯，
对，家里人毕竟也是遭受了一些这种痛苦的损失，
对，
但是呢，这个活人还要继续的把这个生活乐观的活下去，
说真好、
哎、啊，这个人就是这么一个人，
这真好，就像他这样能够挺过来的人，那就挺过来了，是吧？还继续的这个乐观的生活。那有的人可能就未见得能挺得过来。
说实在话，遭受这种伤害哈，
对，
他有可能这一辈子都会觉得我不愿意再相信任何人了，
是，
对吧？我这人，我本来清白一人，就在网上被人说成这样，那我干脆以后我就认为 只要是网上人全是我敌人，那这人很有可能就这样遭受一些打击。
当然当然，而且这种网络法官这种情况全世界都有，
哎，
对吧，日本也有，哪儿都有，每个国家都有网络法官。
对，
所有这人都是胡说八道。
所以我觉得咱们这个节目到了最后一点，我觉得咱们得聊聊一些事儿。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咱们说我们现在就是我们普通人哈，获得信息的渠道无非就是电视，
嗯，
网络，
嗯
啊，这网络其实包括什么社交软件啊，
对，
网络媒体，
嗯
啊，就这些东西是我们主要获得信息渠道，无论是什么社会新闻、国际新闻，什么各种人发生的事儿，你全是从这些渠道获得的，
嗯。
但是我觉得大家去一直少了一个点，或者少了一根弦儿，
嗯，
你要明白，所有经过媒体播放出来的东西，都是经过加工的东西，
嗯。
有时候我写东西，我都知道我自己其实是在加工这个东西，
嗯，
那就更别提那些他就是想要给你看加工东西的这些媒体，
对
对吧？他做的东西叫什么呢？他叫印象操作，这词儿叫印象操作，
嗯，
就是这个东西我要想让你知道它是好的，那我就给你展现出一些他的好印象东西，
嗯，
我要是觉得这东西不好，那我就给你展现出很多他负面印象的东西出来，
对，
很少你见过哪种媒体说好东西跟负面东西全给你一块展现，
嗯，
能这么做的话，那肯定是一个好的媒体，是一个中性媒体、中立媒体，
对，
但是。大量的媒体都是在做说我就是先让你知道这帮人是坏的，这么做这就是坏的，那么做是肯定是好的，就是他会有自己明确的这种方向。
是的，
对，当然这方向感到底是谁决定的，这个就是各国跟各国是不一样的。
对，
但是你要明白所有媒体给你展现出来的东西其实都是印象操作的结果。
嗯，
那根据这些东西你去看的媒体，你得出的这些东西的这所谓正面负面印象、善恶印象，这些东西到底是谁在左右你？
嗯，
它不是你自己在左右你自己，
嗯，
你只能得到一结论，就是我看到东西在左右我自己。这节目他就是想把这个父亲给变成一个坏人，
嗯，
几句话的事儿，几些照片的事儿，马上就让你觉得他是个坏人。
对，
但事后你会发现他其实是一个清白的人，
嗯。
那这种事情，其实我觉得我们在现在的社会里面，你是不去有这个意识去让自己明白我看的东西是假象的话，是很难意识到这一点的。
是因为大家很多时候其实也挺委屈的。就是会觉得说你看啊，就是看到这些媒体上这些东西其实很难辨，很难辨别哈。
没错，
大家很多会觉得说，哎，我也不知道他说的到底是真是假呀。
对啊，
那如果照你这么说的话，那我只能会觉得所有东西都是假的，那我所有东西都不要看了，就都不要信了。有的时候大家会有这样一种心情，但我觉得不是这么回事儿。
对，
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发生这件事儿，像这样去误导别人的这件事儿，他的错在谁身上？当然是在发布者身上，
就是在媒体身上，
在媒体身上，
没错，
他们是犯错的人，
没错。
甚至我觉得有的时候他们是作恶的人，
他们是故意的，
对，他们是故意的。
对，
很多报道他是态度先行，
没错，
对，他是先要告诉你，
先站队，
先告诉你一个态度，然后再往里边去填素材，
没错，
对吧？他就是要去煽动你的愤怒。你的同情，为了达到你的这样一个情绪化的东西，而去填补那些素材。
对，当年我记得还有一个词儿很重要，就是叫贩卖焦虑。它就是要给你营造出一种你首先你很焦虑，
对，
或者你很愤怒，然后把这些东西给你填满，
嗯、
就是不断拱你的火，
对，
拱到你觉得说不行，我必须站出来说两句的时候，哎，这就是他的目的了。
对对对，
其实我们能看到很多媒体都在这么做，
对，
这么做是肮脏的，这么做是不要脸的，
是肮脏的，真是非常肮脏的。所以说回到之前说那个点上，大家该怎么办？其实我是会觉得大家要尽可能多的，
对，
从各个角度，
对，
各个发生的渠道。拿到关于这件事的素材，
我觉得第一点哈、啊，主要就是你要找这东西原来的出处是哪儿，
嗯，
对吗？你不能说网上看一照片、
嗯，
这照片一看我就信了，
哎，
这照片可能不是全貌，
网传什么什么，
对啊，
对，谁传呀？
第二就是你这东西拿到了以后，你不要带任何的偏见或者带自己的色彩就开始看这东西，
嗯、
你看，
对，
这就是个骗局啊，这个人他就是个小丑，
嗯、
你不要这么去想这个事儿，
真是
把你能找到的。渠道进行筛选，
对，
你认为有一些可信的渠道，或者有一些你认为是在唱反调渠道，你要把这东西一块看，你才能得到这东西到底全貌大概是什么样的。
对，你需要更多的素材，
因为我相信任何一个人，我们放在一个在网络这种媒体上供人评论的这种角度来看的话，
嗯，
谁都能找到一堆优点，也同时能找到一堆黑料
啊。对啊，
没有完全，也就是说这人清清白白完全圣人的人，这种人根本没有。那你怎么办？你只能是 各个角度我都去看，看哪些是符合我的这个善恶观、我的价值观的，哪些东西是跟我的价值观、跟我的善恶观是相抵触的，那我能不能判定出来他跟我是不是站在同一立场上的，对吧？那你只有这种情况下，你才能对于一个人得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完整的判断，
对
对吧？
真是这样，对。所以我刚刚讲这些也不是为了说，比如说这些受众大家你有什么。有什么问题？我比如说批评
对对对，我没有办法吗？
其实并不是这样，我其实我最大的愤怒，恰恰是来自那些骗人的人。
没错，
对我特别看不得别人骗人，这是我特别特别愤怒的，
这样特别可恨。
对，然后我也很见不得打，就别人被骗。
哎，
对，刚刚咱们那里边讲什么卖给老年人什么保健品那事儿，就我每次你看大家如果有印象，只要我们提到这个话题，我都会痛骂。因为我觉得这太恶劣了，
太恶心，
太恶
心，太恶
心。对，就是我完全不能接受这种东西。
他们确实钻了很多法律上漏洞，
对，
确实钻了很多法律，
太恶心了、
对，然后第二个事儿，我觉得这个、咱们这个媒体的事儿先放下不谈，咱谈第二个事儿，就是全民破案这事儿。
全民破案，
全民这个破案这事儿，我有好多草药图。
嗯，
对，这个我们也知道啊，
嗯、
这个有好多悬案，网上悬案啊、
嗯，
经常有人说，对吧？淼叔，你为什么不聊聊那个案子吧？说、
嗯、
你为什么不聊这个案子？有一些案子呢，确实我也说过，就是资料太少，聊不了。还有一些案子呢，资料特别多，我天哪！你一查网上好几十万字的资料，
嗯。
但是有一个问题，这些资料到底是真的假的？
嗯，
这事儿谁能说定？谁能说了算？当年我不提那几个案子名字，但我说到这儿以后，大家都明白哈、
嗯，
就是你从各个论坛你能找一堆关于这案子的这谈论东西啊，各种有鼻子有眼的东西全在这儿，但是。这些线索这些东西到底有多少是真有多少是假的
啊？对，
这些东西最开始出现你要找信源的话可能找的全是这些论坛出来的信源，
对，
就是这东西就是从这论坛出来，那东西从这论坛出来，这些论坛当时发言的人都是匿名的，你怎么知道他们到底说的东西是真还是假呢？
嗯，
这些东西有没有警方或者是比如说这个公信力的这种机构去验证过这些东西、
嗯、
或者说承认过这些东西？
嗯，
据我所知这些悬案没有任何警方出来说这些东西就是你所公布出来的东西全是真的，
嗯，
大部分的警方所公布出来的线索是极其有限的，因为什么？因为这些案子还没破，所以有一些关键线索肯定警方手里是有，但是他没法公布。
对，
因为一旦公布了以后，就鉴别最后这个人到底是不是跟这案子真的有关，这个关键的东西就消失了。
这里边有一特别重要的事儿，不知道大家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想法，就是警方不公布的线索，是因为警方想要去掩盖事实的真相以及包庇罪犯，这种逻辑是非常可笑，
这是完全错的，
这是非常可笑的逻辑。
对。
这他不公布当然是为了不去打扫凌晨，要去抓住罪犯才会这么做。
就咱们举个例子来说，
对，
哎，火总，比如说咱们现在屋里、
嗯、
咱俩之间发生了一个凶案，甭管是咱俩谁把谁杀了、
嗯、对，
最后警方抓到的人可能外面传着各种线索，
嗯，
但可能只有两个线索是只有警方在现场发现并且没有对外公布的。
对，
那么这两个线索就成为什么呢？就比如说真正抓到凶手了，比如我把火总给咔咔给
挡了，
给咔咔了，对，完了以后把我抓住以后，
哎，
警方要知道我到底是不是我干的，就要从我说的话里面把那两个线索印证上，
是
因为那两个线索除了真正做这案件的人以外，没有人知道，
是的，
所以这种线索是必须警方要保持在手里的。这东西他拿住了以后，他才能确定到底谁是真凶。
对，这是我们的底牌啊，
对
吧？
因为不排除什么呢？不排除真的有人他去冒领案件啊。
对对，
这种事儿你听起来觉得好像天方夜谭，
嗯，
但是。根据各国警方的这种调查结果发现真的有人冒领案件，有人就是这人可能精神不正常或者有妄想症，
然后最后还当庭翻供的，
对
对吧，就有这样的，
就有人他真的妄想自己做这事儿，然后去找警方去自首，这种事儿也是
有的，
所以他必须得有这种东西才去鉴别这个事情。所以咱说回来，网上所传那些线索有多少是真的，我觉得我在里面的这种就是所谓置信的这种比率哈，我认为非常低
啊，约等于零，
就是非常低。传出来哇，各种的，我就记住一个特别奇怪的案子哈。最开始我好像看警方的那个宣布说是什么呢，是分尸，
嗯，
但是随着这个分尸这事儿被传出来以后，这个分出多少块这事儿哈，从100多块108块上升到200多块啊，上升到600多块，上升到1000多块，就是各种的这个说法都有。
摆拼图呢，这
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哈，就是
这个，
就是这事儿你要传出来以后，到底哪个是真的，你没法确定。
1000多块真行，
而且我知道大家都喜欢推理，
嗯
啊，很多人都喜欢推理，而且觉得推理过程很刺激，尤其什么呢？尤其就是你眼前有好多线索，
嗯，
你跟玩剧本杀似的，是吧？一堆线索，你呱呱呱呱连成一个整个故事，觉得我靠，这东西我懂了。我给你们告诉你，这东西它就是这么回事。这事件你过程很爽，很刺激，你自己得到了娱乐。但是，假如你想象你指控的对方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呢？
嗯，
你最后得出来结论啊，这个人就是凶手。
嗯，
这个人是实实在在的人，
这是不一样的，这是不一样的。
我们不排除他可能是凶手的可能性，但是他假如是清清白白的人，你这么去指责他的话，你这么做是不是在攻击别人？
那当然了，
你这么做的话，会不会对对方造成伤害？
其实我觉得不是，不单单是攻击别人了，其实这就变相杀人啊！
对啊，
对，
就
是这样。
我们到底有没有权利？
嗯，
就在网上用自己的这种调查方式、自己的推理方式，就认定某人他就是凶手，这个权利到底有没有？
我觉得没有，
我觉得没有，
我觉得没有。
这你绝对不能有这么做的方法。
对对对，
你只要这么做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假设来说，就真的有一个破不了的案子。
嗯，
我就可以，比如说我匿名，我就说。大家好，对吧？我不能公布我自己身份，但我告诉你，我是一个警察。
哎
哎，我跟你说，昨天晚上狼人杀了谁谁谁。
好家伙，
这些案、这些线索
真是警察呀！
啊，我线索全给你列出来了，你看这些线索，你自己盘去吧。最后盘出来，哎，就那人就是凶手。
嗯，
这事儿真的是真的吗？
嗯，
那不全基于我自己编的这些故事吗？
是。
那这样来说的话，我觉得我们其实是没有这种权利的。
嗯，
在基于没有任何背书、没有任何可以确定的线索。从这些出发，然后你去推断出来哪个人是凶手，这个事儿，那你就是在诬陷别人。
嗯，
所以这事儿我觉得是不能做的，
尤其现在这个时代。
哎，
嗯，对，这个网络时代，这把枪就是一个散弹枪。
对啊，就是网上悬案嘛。
是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回来呢，就是我要吐槽就是这东西，就是我们不要去尝试用自己得到的根本不靠谱的线索。去进行网上破案啊，这事儿根本不靠谱。
是
很多年前跟有人还发生过争论哈、
哦
嗯，也是一案件。那案件呢，反正就是重庆的一个这个男孩姓志熙那案件。
嗯，
哦，就有人真的跟我说，就你去看去，在卷宗上就是有这个人，他怎么怎么着，就是被取了魂魄等等之类。我说哪个卷宗上面会有这种东西啊？然后人家真的言之凿凿跟我说，我跟你说我看过了，但是我不能告诉你说我在哪儿看的。
嗯、
我想，我天哪，
可以。
在我们看起来的话，这事儿是愚昧到可笑，但是他却做的事情呢，其实就是真的你在变相杀害别人。
是啊，
嗯，吐槽到此为止啊。
Okay,
对、
嗯，
所以我觉得呢，就是第一，不要轻易的被媒体所诱导。
嗯。
第二呢，不要轻易的去相信网上的那些所谓的什么这个推理悬案这种破案这种东西，很难说，
是
很难说。
你要是实在非想看。那你就看一乐，
看一乐、
啊、
真是看一乐、
哎、就完了，
没错
啊，就不要言之凿凿了。
对，
好吧，那咱们今天这个案件就跟大家聊到这儿。
OK，
我们下周再见。
哎，
各位说
拜
拜，
拜拜，拜拜。